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南。那说到这儿呢，前不久跟大家曾经关注过一条这样的新闻，就是昆州的一位12岁少女呢涉嫌被收养家庭伤害啊。那之后呢，她的这个亲生母亲呢也是曾经在媒体前哭诉说，没有想到当初信任并且把女儿托付的家庭竟然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那么在这起案件之后，我们是看到这个昆州政府呢也是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那么对当地的收养系统呢来进行一个审查。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有关在澳大利亚领养和寄养的法律知识。那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林爱林律师。林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那么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林律师呢，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是为大家来介绍有关澳大利亚这个领养和寄养的法律知识哈。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在澳大利亚的领养，那这个相关法律在澳大利亚这个框架是什么样的呢？
在澳大利亚领养主要是分两类，
哎，
一个是境内收养，另外一个是境外收养。
嗯，
那么在澳大利亚州或者是领地，他们政府都有收养机构。
嗯，
它的英文书写是 STAA。
嗯，
养父母的条件一般是有三个。
嗯，
第一个，养父母必须是澳大利亚公民，
嗯，
永久居民，
嗯，
或者是新西兰的公民。
哦，新西兰也可以哈。
对。那、
哦、
如果是新西兰的公民的话，他还必须提供他在澳大利亚长期居住或者是和澳大利亚有关系的证明。
嗯嗯嗯。那您刚刚提到在这个新西兰的公民也可以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领养，那他们像把这个就是领养申请成功之后，是把孩子继续在澳大利亚抚养呢，还是说要带回新西兰抚养呢？
都可以。
都可以哈。
对。
嗯嗯，那其实我们一般谈到这个领养的话，就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家庭哈，是夫妻两个人去领养。那像这种单亲可不可以去领养呢？
单亲是可以的
啊。
如果是就是说有配偶的养父母去领养的话，必须是双方都有领养的意愿。
嗯，就双方都有领养的意愿哈。嗯，那像这个就是表达意愿的话，具体都是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他有这个领养的意愿？
具体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样提供一个证明，怎么样意愿，但是他必须有一个强烈的双方的一个申请，
积极
的配合，对。
嗯。
那么双方如果是要领养的话呢，他必须还要提供除了上面的身份证明之外，
嗯，
还有一个雇主证明，说明他的收入，
嗯，
那么还有一个双方都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
嗯，就是说像相关机构的话，他们不会去考察夫妻双方，譬如说他们是由于或是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譬如说生育上有一些问题不能够生育才会去领养，比如说像一般的人哈，普通意义上就刚才您说的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普通澳大利亚人都可以去领养，是吧？
是。
嗯，哎，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境内的话，有关这个领养法律哈，就是州和领地之间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要是在跨州或者跨领地如果去进行去来申请这个领养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每个州每个州或者是领地，他们对收养的基本上的条例跟原则是基本上是类似的。
类似的哈。
对。
嗯。
那么主要的考虑，他们是会保护儿童的利益。
嗯。
也就是说，这个收养的过程或者是收养成立的过程，必须考虑到首先是儿童的利益。
嗯。
保护儿童，使这个收养更有利于就是说这个儿童的身心健康。
嗯嗯，那您能就是稍微大概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如果想让这个就是申请就是能够比较成功递交的话，像一般这个相关部门他们会考虑什么样的条件，他们认为是对这个儿童成长是比较有利的呢？
一个首先是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是那是必须的，
有赡养和教育的义务。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双方的父母，我刚刚也提到的没有犯罪的一些记录。
嗯，
那么如果他是就是说16岁以后在澳大利亚居住，那么长达就是说12个月以上的话，必须要到澳大利亚的警局去申请一个无犯罪行驶的记录。
嗯，
如果他出国之后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境外生活过去10年，只要是在海外生活超过12个月，
嗯，
那么在海外也要提供无犯罪证明的记录。
嗯， 就是咱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哈，对于这个申请人呢，相关机构是希望看到，首先他们具备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哈，然后呢就说是一个行为端正的人，然后最终呢还是要居有定所哈，就整个生活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哎，
那我们前面说到像这个领养法，在澳大利亚国内各州和领地都不一样，实际上相当于就是在一个国际环境里面的话，就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是不同的。那就是不是说，如果要是从澳大利亚国内的人想到海外其他国家去领养的话，那也是要必须就是要尊重对方国家的这个相关法律呢？
哦，一定的。
是的哈。
对，他除了要遵守就是说孩子所在国或者是对方国家的一些收养的法律程序和法律，那么如果这些国家还是海牙公约的缔结，就是说签署国，那么也还是必须要遵循这些国际公约的条款。
您的这个意思是可不可以稍微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澳大利亚人想在海外其他国家来申请领养的话，是任何国家都可以呢，还是说就刚才您提到的必须是海洋公约的这样的一个签署国才可以呢？
是任何国家都可以。
哦，
如果是在孩子所在国他是海牙公约的签署国，那么除了遵守澳大利亚法律，孩子所在国的法律，那么还要加上一个海牙公约的海牙，就是说国际条约。
那像这个海牙公约的话，里边大概的内容就是相关就是这个领养部分的话，都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
海牙公约的国际条例的话，它主要的目的刚也是说保护儿童，
是
它是维护儿童跨国收养的一些权利。那么同时也是互相尊重各国的收养政策的。它有个协调的作用。那么一旦海牙公约的国际条款被符合要求满足了之后，这个收养公约的话会出示一份收养合格证书。
这样子哈。那前面我们大概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在一般情况下哈，就是说这个夫妻双方或者是单亲家庭去领养儿童的所需具备的条件。那下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哈。说到这个同性恋者哈，其实我们说到同性恋婚姻的话，目前在澳大利亚还并没有把它进行一个就是合法化。那么同性恋者可以去领养儿童吗？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性恋者不可以收养领养小孩。
也就是说，如果就是像在法律条文里面没有明确规定的话，那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只要我们就是符合哈，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一般人他们所符合条件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去申请领养的哈。
是的。
那说到其实在澳大利亚国内领养和国际领养的话，除了就是我说从一个大概的步骤上来讲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对，境外领养的话呢，除了符合上面我们说的境内收养的一些条件之外，那么如果在海外收养的话呢，它必须有以下的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递交申请领养申请之前，这个父母必须在境外与这个养子女生活居住一年以上。第一个
是。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养父母在海外与孩子生活一年以上，并不是为了避免或者是规避澳大利亚的一些收养的条件。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如果在澳大利亚申请境内收养，有许多的等待期限，
是
限制条件，或者是一些申请要求，那么一些养父母觉得澳大利亚申请会比较等待时间长，或者是程序比较麻烦，或者是我不喜欢分配给我的小孩的肤色、年龄，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所以他会到海外去申请。那么这个澳大利亚一旦移民部长那边确定你为了规避这个条件而到海外去申请的话，他会不怎么支持或者是认可这个海外申请。
所以说您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在澳大利亚国内的话，相关机构不太鼓励比如说像这个申请人提出说我要想收养那个儿童，在肤色上、年龄上各个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是吗？
绝对不支持。
绝对不支持。
如果在境内收养的话，如果你等待了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不管是年龄、肤色或者是其他，你只要分配到这个孩子，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不就接受， 另外一个，如果不希望接受这个孩子，那么只能重新等待。
哦，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还不是说这个就是申请方，譬如说哈，到一些机构里边先去认识一些孩子，然后选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而是说是让相关部门来分配给他们一个。
对，
哦，是这样子哈。
对，如果你不满意，对吧？你只能重新开始等待。
哦，是这样子，好，那好，谢谢您。那我们现在电话线上也有听众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您好。
哎，您好，请说。
我咨询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亲属，男的得这个肺癌了，女的得这个肝癌了。都是说有一个孩子，18岁以下，我的一个亲属。我回国收养是回国手续完全是没问题的，对方所在国承认。18岁以下，像这种情况，可以收养否？有没有经济什么证明啊？相隔时间的是亲属。
亲属。
对，澳大利亚的话，一般不怎么支持私下收养，也就是说，他不大支持你收养自己的亲属的孩子。对。那么，即便你在中国的手续能够办下来这个收养，那么澳大利亚州或者是领地的收养机构的政府不大为你们提供帮助。
就是说，像澳大利亚国内的话，它比较鼓励就是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儿童是吗？是这样子。那如果像这位听众这种情况的话，他很想照顾他亲属的这个孩子，那你可以给一些什么样建议呢？
这个孩子的父母已经是刚刚那位听众说是已经
肺癌肝癌，
都挺不幸的。
双方父母都已经就是说不过世或者是
现在应该还在世哈，现在是属于生命晚期
了，
对，可能是
OK。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呢，生命晚期的话，你一般澳大利亚政府它是不鼓励私下收养。那么你如果是想把这个孩子作为收养关系的话，那么程序会比较复杂和比较漫长。但是你可以作为其他方面，比如说他是最后一个亲属的关系在国内的话，你可以办其他的签证类别，把小孩子带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寄养，而不是一个领养的过程。
就相当于亲属团聚的方式移民过来哈，而不是走这个领养渠道。
对，而是寄养的渠道。
寄养渠道，对。宋先生，
寄养渠道就是说他，我有7-8个兄弟姐妹呢，像这种情况，
对，他也不是最后一个亲属。对，
但是相对来说，寄养要比领养要比较简单，因为领养的话，它是法律上的父母的权利跟义务。那么寄养的话，只有抚养和赡养的义务，它不存在法律上的父母关系。
好，谢谢您。
好，谢谢您，宋先生，谢谢。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9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听众是 Kelly 你好。Kelly 您在吗？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这样的，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就是现在的就是离婚的话要等多长时间呢？因为呢，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夫妻双方就是同意要离婚的，但是呢，就是要等了4个月那么长时间，要等到那个什么，那个法庭啊，就是排队要排到那么长时间嘛。
离婚的话，一般是有两个条件，就是说你提交离婚申请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你结婚一般要2年以上，那么分居必须1年。那么你说开庭的时间，那你要递交上去你说刚刚是4个月对吧？开庭的时间，一般要看前面法庭的有多少个案件，通常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4个月。那么开庭之后还有1个月的上诉期。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一般的话，就是等开庭的话，一般的话。那个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他也是找律师办，夫妻也同意是离婚的，都签字了，什么手续都办好了。
所以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请问你这个夫妻双方都在澳大利亚境内呢，还是一个在海外？
两个都在澳大利亚境内的。
两个都在澳大利亚境内，对吧？
都住了好长时间的。
如果
好多年的了。
你结婚证书其他条件都已经送上去，并没有问题，对吧？
没问题。
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通常会在1-2个月左右都会有开庭。 然后开完庭之后，你必须再等待一个月的上诉期就 OK 了，就拿到离婚证书。
啊，一般就是一两个月就可以了。
有开庭，对。
啊啊，但是他们就说，他问那个律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那律师说，这个开庭的日子也不是我们说的，是就是法庭那上面的话，他给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开庭的。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会比一般意义上要长一点。那既然是法庭那边通知您的话，那您还是需要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嗯。
啊，不是法庭上面通知，就是问那个律师，那律师就说。
啊，是律师是说的。
啊，他律师说，他就说，这个我们也确定不了啊，这是法庭上面他给你什么日子就什么日子，因为我们听一般就听朋友说都是，一两个月的话就可以搞妥了。现在的话就是觉得
对，那现在其实从我们目前按照您所提供的材料的话，我们可能也不太能够再进一步具体回答您的问题。一般就是意义上的话，像刚才就是专家也提的话，等待日期一般是一到两个月。那既然律师跟您说有四个月的话，可能会有其他的，可能包括他个人在内的一些其他原因考虑在内了吧。但是我们现在现场的话，可能无法进一步。
没有啊，什么资料都
跟您
齐全了，就是不缺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什么。财产分割什么
的，对对，这一点的话可能需要您再问一下您的律师哈，就是包括从我们这儿获得的信息和您所了解的，一般是等待一到两个月，您再问他一下为什么四个月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哈那样的。好，谢谢你凯丽，谢谢你去参与我们节目。
okay,
好，谢谢。嗯
,OK, 好 ,OK,
然后
okay, 拜拜。
嗯，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请说。
你好，我在大概两个月前买了一辆二手车，在车行买了一辆二手车。
哎，
然后呢那个车的公里数和年份都是比较新的。那个 sales 当时也跟我们说，you are buying a new car。然后呢，我们买了这车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就发现有问题，就是十来天之后我就拿回去车行修。车行，第一次修呢，就说没有问题，基本上没有给我们修什么，就让我们拿回来了。我们拿回来之后继续开，发现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又拿回去车行修。然后这一次第二次修，他修了28天。然后在这当中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 update, 就是说这车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到最后是给我们换了一个 engine, 然后也没有通知我们是什么问题，就帮我们换了 engine。 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他有权利在没有就是告知我的情况下可以换 engine 吗？然后我可以要求退款吗？因为这个车因为这是一个 major failure, 我可以要求退款吗？
嗯，
要求退款的话，你要看当时你们签订购车合同的里面的具体的细节的条款。那如果是换这么大的一个汽车部件的，应该修车公司会提前通知你。如果他没有提前通知你的话呢，也许他会说如果不换这个部件的话整个车子就没办法修理。那么是不是应该换或者是不应该换，你们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有专门的机构来认定这辆车子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修理，或者是他是为了提高修理费而故意去。
他并没有收我修理的费用，因为他还是在那个 warranty 之内，就是我是在车行买的车，所以我是拿回去车行修的。但是这个车行就是这28天当中他一直都没有给我 update, 就是车是有什么问题，就只有我自己打电话去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自己一直没有告知我是到最后给我换了 engine,也没有告知我，是我问他究竟，就他让我去拿车的时候我问他究竟是什么问题，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他才跟我说，然后换了一个 engine。
所以说您现在是对车行的这个就是没有及时更新的服务态度不满呢，还是说对他们这个修理的结果不满呢？
我是对他们卖了我一辆就是 faulty car 不满，因为我觉得他跟我说这个车是比较新的，然后公里数也不高，然后买车的时候那个 sales 也跟我说 you are buying a new car, 就是在暗示我这是一辆质量不错的车，可是我买了不到一个星期这个车就已经有问题，我已经发现有问题了，然后到最后他换了一个 engine, 那这很明显就是一辆 faulty car, 他卖给我的就是一辆 faulty car, 那我可以要求退款吗？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这种行为是在欺骗我 misleading。
如果你能够证明这辆车子当时告诉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没有那方面的问题，存在重大欺骗的行为的话，当然可以终止这个买卖车子的合同。但是如果这一方面的话欺骗不能完全成立的话，那就要看购车的合同里面不一定100%说因为换了这个部件而与
在就是已经把这件事情就是 go through to the tribunal 了。
嗯，
那 tribunal 那边他要求那个车行就是对这个车做一个检查，然后因为他们车行声称说现在已经把车修好了，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车修好了，你应该要接受这一辆车，因为它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就觉得我的权利被侵。
对，就是说在这段期间的话，无论从心情上还是从这等待上，以及说您期待买辆新车，出了好多事情。对啊，
我这车真的才买了两个月不到。
嗯哼，
所以你在
如果他就是说如果他去检测这车，然后说这车已经没有问题了，那 tribunal 会根据他这个 report 然后要求我接受这一辆车吗？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车子是没有问题，那么肯定会有一个质量检查，说现在目前修理好了，已经符合一个可以驾驶的车辆。如果是这种情对，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说你刚刚买了一辆新车，公里数也不高，那么这个不高的定义是什么？新车的定义是什么？你的不高的话是不是法律上鉴定的话是不高的公里数？它的修理好的，还是刚刚一个程序上面说的，如果它存在重大的欺诈，那么可以退车；如果不存在重大的欺诈，它如果给你修理好了，可能tribunal，因为它是个调解机构，可能会说服你愿不愿意接受。
嗯、
对、
嗯。但如果要是像这位听众他不愿意接受呢，那是不是要进行下一步的法律诉讼呢？
可以的，但是tribunal因为它不是法院，
哦，它是个调解机构，
对，
它只是调解，它不判决。
你可以不接受的，完全没有问题。
对对对，嗯。
OK。
如果您不接受的话，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这个法律行动哈，嗯。好，谢谢你杨女士，谢谢啊，
谢
谢，嗯，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想问问，我是一个残疾人了，眼睛不好，
嗯，
那我没有结过婚，这个情况能不能领孩子呢？
啊，可以，
嗯，
哦，那个领孩子的部门是什么部门啊？我想问。
领孩子的部门是每个州政府都有一个收养机构，它的英文书写是 STAA， 每个州都有
STAA 啊，您可以查一下，王先生。
那个电话号码你有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您可能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四个字母 STAA。
那要等多长时间呢？
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符合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的能力，
嗯，
那么你的身体上的一些残疾是不是会影响到你抚养这个小孩的一个能力？
嗯、那
会
我那个眼睛不好的，我是一个 legal blind 的眼睛不好的。
嗯嗯，那这样您具体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在您递了申请之后的话，相关部门可能会对您就是这个就是整体情况做一个评估，
对，
他们会考虑看就是您的这一个情况会不会造成这个收养的成功或是不成功，他们会有一个考虑。
对，
哦，
谢谢。
哎，好，谢谢您，王先生，好，谢谢。嗯嗯。那好，林律师呢，说回到我们刚才就是有关这个领养的问题，好，那我们前面大部分谈呢都是有关这个领养的这个父母或者单亲他们需要符合些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下来看一下哈，这个被领养的儿童呢他需要符合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被领养的儿童一般是两类的，
哎，
第一类是丧失父母的孤儿，
嗯，
也就是说父母已经死亡，
嗯，
或者是经司法机构认定父母死亡的儿童，
嗯，
第二类是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或是儿童。
嗯嗯，那其实像说到我们之前有位听众提到的情况，虽然他那个情况的话只相当于他亲戚和他那个亲戚的孩子是在中国，那其实这种情况在澳洲也会发生。打个比方，比如说真的是身边有人的话，他的亲戚就是这个像这个孩子的亲戚可能已经都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了，那这个人的话怎么可以来收养或者领养他亲戚的孩子呢？在澳大利亚境内，
在澳大利亚境内的话，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没有抚养能力或者是过世了，
嗯，
那么他会有政府的机构专门安排这个孩子进入到一个领养的一个
正常环节里面哈。
哦，
比如说像他这个亲属成员不能够就是跨国，像您之前说的一样，他并不鼓励一个私人之间这样达成的协议，还要走一个正规程序。哦，是这样子哈，嗯，那其实的话，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下哈，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领养开始之后，这个有关部门会不会就是再继续跟进一些相关进程呢？
他会的，
嗯，
他最主要是就像你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孩子的有没有受到心理或者是生理上面的伤害，
哎，
他会定期有一个审查的过程，
嗯，
看看孩子 孩子的教育跟抚养生活水平上面都没有符合法律上的规定。
哎，好的，谢谢您李律师，好，谢谢你今天早上参与我们节目。那也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下次节目出下次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